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听心灵在唱歌，与纪翔在空中来一场阅读的约会哦。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受伤的孩子和坏掉的大人》，它是原神出版社出版，陈志恒老师所写的一本很好的书。我觉得呢，我自己认为它是一本工具书。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它对所有家中有小孩的父母来说呢，是一本非常实用价值非常高的书籍。作者本身呢，陈志恒老师是一位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个情绪调适的专家。那么当然呢，他也把他的专业啊，放在写作当中，然后呢，来传达给所有受到孩子叛逆期情绪困扰的一些父母。他本身呢，跟这个青少年孩子为伍很长的时间，历经十年的学校辅导教师生涯之后呢，他辞掉这个教职啊，离开校园走入社区，那希望呢为所有这个亲子上面相处有烦恼的一些家长啊以及孩子带来一些帮助。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纪翔还在持续阅读吸收中哦。那我先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重点哦，替大家画重点一下哦。受伤的孩子和坏掉的大人，他主要在陈述的是小朋友的叛逆期这件事。纪翔自己以及纪翔周遭的朋友哦，都有面临孩子叛逆期的一个困扰。那我们常说家中的孩子一到了叛逆期哦，他就像一个暴风圈一样，那种情绪的暴风圈足以摧毁一个家庭的宁静。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小孩子的叛逆期，或许在我们自己青少年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严重。那我觉得整体的一个社会氛围啊，教育制度啊等等的，或许带来的这个孩子在叛逆期的一个 成长反映出来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很有事耶，为什么以前呢，我们小时候那种打骂教育的时代教出来的孩子都这么乖，我们都没有什么叛逆期啊，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在爱的教育之下呢，每一个都非常的自我，说好听一点是主见，但是难听一点就是非常的自我自私，那所以呢才叛逆期相对的严重。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这样了哦。那以前呢，可能以前的人他在那样的一个打骂教育的制度下他活得比较压抑，但是在陈老师的这本书里面认为说，小孩子青少年如果他到了这个阶段他完全没有叛逆期，其实你反而要很担心。如果他从小到大都是父母讲什么事都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主张，那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可能是一个无法独立思考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做主的人，那他可能就一辈子要依赖着你，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反向思考来面对叛逆期这件事，我们可能反而要庆幸说，我们的孩子开始 开始要走到比较独立自主的那个他的这个人生的阶段了，他开始要掌握他人生的主导权、自主权。那其实我们常常会想说，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自主？当然你经济要独立啊，你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你说你要怎么自主？你每件事都要跟父母伸手要钱的时候，当然就要由父母来判断说，你想要买的东西，你想要花费的这个费用，它是不是应该花嘛？哦，那对孩子来说就会觉得说，那这样我很不自由。好，我现在讲的是已经到青春期啊，青少年，然后叛逆期的孩子，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买什么东西，我都要父母来确定我应不应该买。好，那但是站在父母的立场，会觉得说，钱是我辛辛苦苦在赚的啊，那你年纪还没有很成熟，我当然要帮你来把关，你这东西是不是该买，是不是在乱花钱。好，那双方就会产生冲突。积极一点的孩子吧，应该这样说，他不想要跟父母有太多的冲突，他可能就会去打工啊，自己赚自己的零花钱。那当然打工这件事也没有不好，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只是说父母可能就要多关心你的孩子他在打工的场域啊，他认识的人啊，以及他的交友状态啊，还有会不会影响到功课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支持孩子的父母，千万不要让孩子常常活在一种被情绪勒索的状态。所谓的情绪勒索，就是说父母有没有真正的支持孩子走自己的路呢？我们常常听到父母会讲，我今天这样要求你啊，我是担心你哦，将来会没饭吃，我这样要求你，一切都是为你好，所以我建议你应该读什么什么科系，不要读什么什么科系，你那些兴趣哦，将来不能当饭吃，可能会饿死，所以我现在严格的要求你去一天补习补多少，我都是为了你将来好。好，那有些表面上就是比较顺服的孩子，他可能就会收起他自己的兴趣，完全按照父母的这个规定去生活。那有些不是这样子，他就会表现在外在，于是就会跟父母产生很高度的冲突。那这种冲突有时候甚至还会上演全武行。所以呢，大家会想说，你一定要说你是为孩子好去做这样的决定吗？未来的世界，就像我们曾经介绍过一本书，未来的世界孩子会做的事，会从事的职业，搞不好现在都还没出现呢。你如何替你的孩子确定说，你现在帮他决定的这条路是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每个人都要当医生吗？每个人都要当法官吗？每一个人都要当律师吗？我自己的亲友也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他的孩子在升学的时候，他的小孩喜欢文科，但是是男孩子，他想要读类似这个历史系啊什么的哦。他爸爸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去读医科，医科出来才有饭吃，你读历史系你将来出来要干什么，然后就是产生很大的冲突。当然最后父亲还是妥协了。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要把自己对人生的期待，你没有达成的那份遗憾加诸在孩子身上，那会变成一种窒息的爱。而且也不要让孩子觉得成绩至上，好像只有成绩好他才值得被爱。我们常常听到家长会从小跟孩子说一句话，你只要乖乖的好好念书，成绩好，考试都考得好，爸爸妈妈就会爱你。那像这句话是非常危险的，会让孩子以为说，我如果成绩不好啊，我就没有办法，没有资格被爱了。那很多成绩不好的孩子，他会觉得他自己讨爱讨不到，他会开始出现各种偏差的行为，来让父母师长来关注他。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他真的不是那种非常会念书的小孩，你已经观察出他没有这么喜欢念书，好，那我觉得做父母的自己可能就要好好调适自己的心态。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她非常非常的外向，然后呢她也非常的活泼，她公关能力非常的强，也就是口才很好， 上台可以侃侃而谈，然后面对陌生人他很容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跟人家 social 变成很熟。那我的儿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小朋友，小男生，他对于就是他看了很多的课外读物，但是他也不太喜欢看学校的这个，就是他喜欢看的知识都是从这个课外读物来的，所以学校里老师会觉得他哇好博学多闻的，都叫他小博士。可是呢，那并不代表他的学科成绩真的很好，但是他的知识却非常的丰富。但是他非常的内向，你今天在私底下跟他问什么，他都哇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好，然后懂很多。可是上了台你叫他表达，他就非常的害羞。那常常有一些场合是要叫小朋友上去表演的，他就一定不会愿意，打死不会愿意。那如果你勉强带着他上去做这件事呢，他表现的就像是在睡眠状态的样子，完全就非常的没精神哦。那曾经就会有人问我说，欸，你是一个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口才这么好，那你女儿就显然是有遗传到你的这个优点啊，哦，那出去外面啊也可以这样随时就可以拿起麦克风，啊，你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你要不要研究一下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那有一次呢，我儿子就是这个环境里总会有一些团体是需要表演的，我问我儿子说，那你要不要上台表演啊，他就说，如果你一定要逼我上去，我只会告诉你说我并不是很开心做这件事，好，但是你非得要我上去我还是会上去。然后我儿子他才小学五年级哦，他就很冷静的跟我表达说，妈妈，为什么大人总是认为说一定要能够上台不害怕，然后拿起麦克风讲个没完，然后很会表演，在台上这样秀才是非常非常棒的小孩呢，大家会称赞的总是这样的小孩。他说，那像我很喜欢研究积木怎么拼啊，我很喜欢自己研究比如说一些生物的东西啊，一些昆虫啊鸟类啊，哦，那我喜欢静静的做这些学问，难道我就不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吗？好，那我当下的回应就是告诉我的孩子说，今天不管别人认为你能不能上台表演，他们会用这个东西去评判你棒不棒，但是妈妈绝对不会，妈妈觉得你很棒啊。好，那我儿子当下就得到了一种安慰，他反而愿意听我的话，然后我就说，那我陪你一起上台，他就说好。这个又牵涉到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也不全然一样。那如果你真的要用事业成不成功，钱赚的多不多来评判成功这件事情的标准，那我觉得至少以我们以往的经验，也不一定是考试考前几名的人就一定会这样了。你只能说会念书，透过念书然后让你的成绩可能让你的人生可能会比较顺利的走下去哦。那譬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按部就班的念书，把书念好，然后毕业考高补考他就直接分发当公务员，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也是一条非常稳定的路啊，对不对？然后进了公家机关也许就是个铁饭碗。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其实现在在台湾的社会哦，公家机关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就是说他的薪资待遇可以保障到什么程度。那也许你所在的县市政府他甚至非常的穷，财政非常的匮乏，甚至是负债。那我们即使在里面是领就是吃公家饭，我们能够怎么讲，我们的薪水能够往上涨的这个机会啊也不见得很多。好，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到底怎么样的一条路它是人生最好的一条呢？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在该念书的时候就好好的把书念好，然后该努力工作的时候再好好的努力工作。但是其实我也看过一种人，他是在他譬如说念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先踏入社会。好，也是有这样的人。因为在台湾有一种现象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到底要去哪，他就继续窝在学校里念书，一般至少都会念到大学毕业，然后就就业嘛。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问题是我大学毕业，我还是不知道我的兴趣方向在哪。好，那我家里如果经济许可的话，我就继续考研究所，因为反正现在少子化，学校很多嘛，然后学生很少嘛，所以你考研究所，每个学校都很欢迎学生进去啊，那个标准都很松，所以就变成一直窝在学校里，然后啊，硕士毕业还是不知道方向在哪，兴趣在哪，就继续考个博士吧。啊，博士毕业之后呢，还是不知道出来要干嘛，然后就继续窝在家里干嘛，当啃老族。好，那也因为自己念到了博士，变成说社会上有一些基层的工作，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拉下那个脸皮去从这个基层做起了，反而对孩子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他可能一路念到在学校里念到博士毕业，他什么样的社会经历人生阅历都没有，他也不知道方向在哪，可是他的学历这么高，他就会自己设定说他并不能够从基层做起，因为他是个博士。但是对于公司行号的老板来说，我宁愿花比较基层的薪水去请一个他就是一进来就会做事的人，即使他是技职生也没有关系，他进来就会帮我做事啊，然后薪水又不会要求这么高，姿态又不会摆得这么高，对老板来说一定是更好用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替孩子设想他的未来，我们要想到的不是成绩至上，而是他能不能够有一技之长。从头到尾压抑自己想法的人，压抑到最后生病了，他就没有自我，那这永远依赖父母一辈子，这也很可怕。好，所以处于叛逆风暴中的孩子呢，他其实是在向父母宣告他长大了，他才会出现情绪失控啊这类的情形。所以父母要懂得怎样逐渐放手，支持孩子的独立思考，同时你要用温柔坚定的语气帮助孩子这个控制他失控的言行。当然不要有太极端的做法，就是说因为你要放手所以你就变得冷漠那他这本书里也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孩子他长期受到班上同学的孤立排挤，那后来才了解说原来父母都是完全放手让他自己对自己的很多事情做主。那当然看起来好像父母很尊重他，但是当他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父母也不会去跟他讨论，已经变成是一种 缺少温暖关怀的空洞的支持。所以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啦，你不能干涉太多，你不能 去替他做决定，你要支持他，但是你又不能冷漠 不管他。我觉得在这个中间的拿捏，他确实是一种学问。那请听他的意见，也提供一些建议的观点，但是不用强迫他接受。好，讨论的时候一定要有同理心，好，用一起做一点事情的方式参与譬如说一起跟他去看电影啊，一起跟他去从事他喜欢的运动啊，不要一边参与一边批评。再来就是用提供资源的方式参与，也就是说在言谈间了解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也许你就某一天就在他桌上悄悄地放一本书，而这本书就刚好是他可以为他指点到他现在的这些疑惑的他就会觉得你很贴心。所以身为尊重子女的家长，你是要参与孩子关心的议题又不过度的摄入，只要拿捏好这样的界限，孩子就会感到被尊重且支持。我们常常听到青春期的家长在讲的，没错，真的是这样，孩子到了青春期，他就是会产生很多情绪上的变化。那我觉得如果你把它视为一种一定会经过的必经之路，你的想法就会比较释怀，你会知道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孩子他特别特别的坏其实大家都会走过这段路的。那如果你这样知道之后，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说会比较宽心在面对这件事。那当然你用比较宽广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就会让你的孩子觉得比较不这么紧张，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舒缓。我觉得温柔而坚定的语气 去告诉他们应该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可能纪翔也需要学习。因为坦白说，说的容易，做的难啦，知易行难嘛，吼。那总是在你要落实到实际的状态里头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好，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之后，我们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跟叛逆期孩子之间的关系，对吗？好，那这本书呢就推荐给大家，受伤的孩子和坏掉的大人。好，所以有时候讲坏掉的大人，就是我们当看到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反过来去思考大人是不是有一些做不好的地方。好，或者是说你们的家庭氛围，你们的夫妻关系，你们的整体的这个家庭的步调，它是不是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才导致孩子他的叛逆的情绪特别严重。我们人生在世啊，人本来就是一种米养百种人，不可能所有人都这么外向，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内向的，本来人之间就是有外向的也有内向的啊。好，那你不能说内向的他就有罪吧，你也不能说内向的他就是不好吧。对啊，有很多我们看到的演艺人员或是明星，他们其实在舞台上，在荧幕前，你觉得他哇口才很好哦，侃侃而谈哦，可是他私底下其实是很内向的。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像小燕姐，我们的综艺一姐张小燕，她在私底下就是非常沉默的一个人。好，那大家现在看到神话一哥萧敬腾，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阅读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刚出道的时候，大家如果还有印象，他是面对媒体几乎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人，一句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但是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一个人独挑大梁主持金曲奖，而且我看过主持的相当相当好。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太快对孩子下定论。我也很不喜欢有些人我觉得你拿着一种标准去评判面对你自己的孩子的管教也就算了，可是会拿这个标准去评判别人家的小孩。那通常我遇到这种情形，我都会给他来一个机会教育，告诉他说人不是通通都是你看到的那样，一定要在每个场合都能够拿起麦克风吗？不一定。哦，他不能内向吗？是谁规定内向的人将来就没有机会，没有出头天的时候呢？对啊，那也没有人规定成绩一定要考到名列前茅多好的学校，他将来才一定能够怎么样。所以我不喜欢用很多人眼光里的那种条件式的那种爱去看待自己的孩子，我觉得那是很无聊又不公平的。永远都是让他们自己去做抉择，父母是做一个在后面我可以给你建议，但是我不干涉你的决定。所以当你自己决定下去之后，你就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嘛。对，那当然有很多父母会说，可是小孩子这么小，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决定啊。那你怎么知道你为他做的决定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没错，我们是过来人，我们吃过的这个盐巴都比他们吃过的米饭多。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他都会有个别差异的，不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会走的一模一样的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让孩子能够学习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我是希望说未来的世界里有更多快乐一点的孩子，不要动不动就被这个考试啊，然后成绩啊逼得从几楼跳下来，那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或是有人念了台大，念了什么很高学府的学历，结果呢情绪管理有问题，动不动就在路上跟分手的女朋友一言不合就当场把她砍死。那我想很多这种高学历的子弟，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书一路都念得这么好，可是最后他还是要去吃牢饭，情绪管理出问题。那情绪管理为什么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看郑捷的这个捷运杀人的这个随机杀人的事件，郑捷从小到大成绩也很好，好考试也考得不错，他念的学校也都是还算蛮前面的志愿，然后甚至他的这个体育啊什么都很好， 对啊，他从小到大，其实如果他不是犯下这个杀人案，大家不会去翻他以前的东西，才发现他从国小五年级他就在写一些日记，他想要杀人。那他会有这么奇怪的情绪跟动机，就有可能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环节疏忽，父母也没有注意到。那你只看到他成绩不错，对啊，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到底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一定是不快乐的，他一定是累积了很多很多负面的能量，他最后才会这样爆发，才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从小他热爱生命，他爱小动物，他连杀一只小兔子他都不舍得了，连看到，不要说杀，连看到路边的小动物受伤没饭吃，他都想要把他带去就医，想要去照顾他了，他将来长大有可能杀人吗？对啊，所以我们要教育出怎么样的下一代呢？什么叫做成功呢？对啊，如果你的下一代在追求所谓的成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个性、他的性情、他的思想已经偏差了，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叫做成功吗？我们现在社会教育出这么多不快乐的孩子，我们就要好好去思考社会的氛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不是一直去检讨孩子，不是一直去批判他们的叛逆期，而是去思考大人发生什么事。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和大家空中再会咯，拜拜。